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记中的俄国始皇伊凡雷帝，作者许之威，由玉峰演播。公元1530年8月25日的傍晚，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独自跪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前祈祷。大公的夫人伊琳娜临产，助产婆和侍女们在克里姆林宫内的特莱姆宫里侍候忙碌着。年过半百的瓦西里大公虔诚地恳求圣母宽恕他往日的过错，保佑他的夫人顺利分娩，保佑他老年得子。俄罗斯不能没有下一个统治者，留里克王朝不能在他这儿中断呢。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黄昏，艳丽的夕阳透过教堂彩色拼图大窗照射进来，四周一片寂静。瓦西里大公耳旁只有自己喃喃的祈祷声。突然，他的心脏莫名其妙的加速跳动起来，瓦西里大公下意识的抬起头来，彩色玻璃大窗外的光线瞬间变暗，一声巨雷像是落在了屋顶上爆炸，教堂里震荡着可怕的回声，倾盆大雨随之而来，敲打着屋顶和门窗。瓦西里大公不由得一阵心慌意乱，他马上想起耶路撒冷大主教对他第二次婚姻的诅咒：你将有一个邪恶的儿子，他会把俄罗斯带进腥风血雨之中，莫斯科将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教堂沉重的橡木大门被推开，一阵湿冷的风袭来，瓦西里大公浑身一哆嗦，人也清醒了。一个护卫快步走近，跪下报告：恭喜主公，少主降生了，夫人请您这就过去。瓦西里大公闻讯大喜，他忽地站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向门外走去，护卫匆忙拿着披风紧紧跟上。是个男孩，真是个男孩，瓦西里大公激动得语无伦次。是啊，护卫是这么报告的。门外跪迎大公的侍女们也都恭贺了，但是大公似乎充耳未闻，直到亲眼看到婴儿垂挂在两腿之间的命根子，他手捧婴儿，眼里噙着泪花，转向面色苍白的年轻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我有后了，留里克王朝有后了。狂喜之余，大公仔细地端详起怀中的婴儿，红色的卷发，闪亮的双眸。突然，婴儿咧开大嘴，冲着年迈的瓦西里大公哇的一声哭叫起来。这个小家伙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在宣告自己的存在和展示自己的凶悍。这孩子皱巴巴的面容因为咧开大嘴变得更加扭曲，然而在大公的眼里，他那张毛猴般的脸美得像朵花。这个被瓦西里大公和整个朝廷久久期待的男婴，便是伊凡·瓦西里维奇·留里克。他上承延续了600多年的留里克王朝，将被加冕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沙皇，叫他雷帝，不仅因为他是在巨雷声中出生的，更因为他个性狂暴凶残。他将以恐怖的伊凡留名俄罗斯历史和世界历史。俄罗斯属于斯拉夫民族，斯拉夫人在东欧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到了6世纪，他们分化为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和 和南斯拉夫人。在文明发达的罗马人眼里，他们都只是处于蒙昧状况的野蛮人，正如大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都看作蛮夷一样。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直到七八世纪，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广阔地域上才出现以基辅和诺夫哥德罗为中心的两个准国家组织。羸弱的政权无法将内部统一起来，斯拉维亚各部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权力，内战不休，搞得精疲力尽。公元862年，他们邀请北边入侵者瓦良格人的首领留里克做诺夫哥德罗的大公。留里克王朝在俄罗斯的统治由此开始。俄罗斯的编年史上是这样记载的：其实哪里会有邀请侵略者统治自己的事，将侵略说成援助，篡位写成禅让，正是控制话语权的帝王将相们最拿手的本事。弱小的民族且内斗不止，结果只能变成强者的奴才。从九世纪到十六世纪这几百年，被称为俄罗斯的留里克王朝时代。瓦良格人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人们被统称为维京人，即诺曼人。寒冷的疆域，三面环海，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民族特性和强悍的扩张倾向。靠海吃海，维京人在北欧语言中有海上的和海盗的意思，他们以捕鱼、经商和抢劫为生。当捕鱼、卖鱼和商品经销不能够养活自己的时候，他们便沿海抢劫，这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气候恶劣时便南下牧马中原是一个道理。维京人南下西进靠的是船，他们很早就能用高大笔直的橡树打造一种尖头的特殊战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转向灵活，十分适合远征和搞突然袭击。在罗马帝国时期以及后来的中世纪，从波罗的海到英伦三岛，从西欧到地中海沿岸，没有哪个地方能够逃过维京人的烧杀掠抢。沿芬兰安东岸南下进入东欧平原的这支诺曼人，就是建立留里克王朝的瓦良格人。公元879年，留里克身亡，当时他的儿子伊格尔还年幼。留里克临死前托孤给手下大将奥列格，伊格尔成年以后继位。他四处征战，逼迫周边斯拉夫部落称臣纳贡，任内征服基辅，任基辅大公，由此基辅成为俄罗斯几个世纪的政治中心。他曾远征到里海边，晚年两度远征拜占庭帝国。伊格尔是俄罗斯国家的实际奠基者。伊格尔死后，俄罗斯土地上大大小小公国的统治者都是留里克王朝的后代，其中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是三个主要公国。莫斯科大公属于莫诺瓦霍维奇一支。自伊凡雷帝的爷爷伊凡三世起，势力超过其他公国。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之后，留里克王朝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王朝。伊凡雷帝的儿子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1598年去世，他没有后代，而王朝其他的旁支后代都失去了世袭领地，毫无争夺皇位的实力，这才有了下一个罗曼诺夫王朝的出现。俄罗斯历史上只有两个封建王朝。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这个儿子可是来之不易呀，最终也因伊凡的出生而证明，问题出在瓦西里大公前妻的身上。 前妻萨罗莫尼亚出身势力强大的贵族之家，曾经是公认的俄罗斯第一美人。不仅如此，这位前大公夫人聪慧温雅，待人接物面面俱到，在上流社会有口皆碑，唯一的缺点是不生孩子。东正教又不允许多妻，也不允许以妻子不生育为由休妻。瓦西里三世贵为大公，可就是找不到正当理由同妻子离婚。何况莫斯科大主教、朝廷的贵族亲王等显贵许多都站在大公夫人一边。在遇到随家族由立陶宛到俄罗斯政治避难来的伊琳娜公主之后，瓦西里大公立刻被这位年轻美貌充满活力的姑娘吸引，他横下心来把反对他休妻的大主教强行押往北疆城市，放逐东正教名声显赫的神学家马克西姆，罢免了一直反对他休妻的贵族高官，然后宣布休妻，将萨罗莫尼亚送入修道院。为此，瓦西里大公受到世俗贵族和东正教会的双重诅咒，直到新婚四年后，伊凡四世的诞生，使得年迈的大公放下了那颗久久悬空的心，觉得自己做出了何等英明的决定。与王朝的接班人问题相比，那些闲言碎语又算得什么？两年后，伊琳娜又生了一个男孩，可惜这个男孩生下来就是个聋哑人，倒是伊凡有了个儿时的玩伴。瓦西里大公的好景不长，1533年秋，伊凡满三岁了。瓦西里大公到莫斯科西北方向90英里以外自己的私人领地去狩猎，他刚到那里就病倒了，随从人员将他用马车送回莫斯科。瓦西里大公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将至，立下遗嘱，将莫斯科公国以及附属的其他俄罗斯领土传给三岁的儿子伊凡，由其母大公夫人伊琳娜摄政，命令贵族议会辅佐。垂危之际，瓦西里大公召集重臣宣读遗嘱，命贵族大臣们在遗嘱上签字，宣誓效忠新的主君。在安排好一切后事之后，1533年12月3号，瓦西里大公撒手人寰。在其父伊凡三世和瓦西里本人长达70年的统治期间，俄罗斯已经逐渐壮大到可以完全摆脱蒙古帝国残余势力的威慑，具备了与南方鞑靼、北方瑞典和西部强邻波利联盟对抗的实力。然而，在瓦西里大公辞世之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继承人伊凡四世在一统山河、对外强悍的同时，也会把俄罗斯推入残暴统治和腥风血雨之中。瓦西里大公的葬礼之后，在尤斯本斯基大教堂举行了伊凡四世的登基大典。这个刚刚年满三岁的孩子成了莫斯科公国名义上的统治者。那时候，俄罗斯的地域远没有后来那么辽阔，往东只是抵达伏尔加河上游，东北到达乌拉尔山脚下，南边距离黑海和亚速海还很远，西北方向的波罗的海和芬兰湾沿岸都不属于俄罗斯，西面曾经作为俄罗斯政治中心的基辅公国则属于立陶宛管辖，在北边只有白海边一个每年冰封期超过解冻期的科莫戈利港，供俄罗斯作为海上商道的出入口。莫斯科公国的人口当年仅800万。三岁的孩子做了大公，免不得招来朝中权贵对最高权力的觊觎。瓦西里大公死后，他年轻的夫人、幼儿伊凡的母亲伊琳娜摄政。伊琳娜的伯父米克黑尔·格林斯基亲王成为俄罗斯权力最大的人。这个格林斯基亲王有来头， 他曾经是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奥古斯特的首席大臣，因为与国王发生冲突，逃到俄罗斯避难，一度被瓦西里大公关押，直到瓦西里大公看上了他的侄女才被启用。伊琳娜摄政，格林斯基权倾朝野。为了巩固手中的权力，他将瓦西里大公的两个弟弟先后以谋反的罪名打入牢房，两位亲王重料加身，关押在狭小的地狱里，很快被折磨致死。随着他们遭殃的还有他们的家人和亲信。伊琳娜的权力欲可是一点儿也不输给她的伯父，她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情人年轻英俊的奥伯伦斯基选拔进贵族会议，这引起他伯父的极力反对。而此时格林斯基的专横跋扈已经遭到贵族阶层的警惕和痛恨。伊琳娜轻松地拿下了他的伯父格林斯基亲王，以迫害无辜的罪名将其关进地牢。在伊凡叔叔惨死的牢房里，格林斯基迎来同样的命运。这期间伊凡少主受着尊贵的待遇，大臣卫兵和佣人们对他毕恭毕敬，他偶尔也会坐在大公的宝座上接见外国使臣。尽管只是坐在那儿听一些似懂非懂的外交辞令，伸出手来让使臣亲吻。据宫廷日记记载，他做得不错，安静地聆听，礼貌地面带笑容。而对于宫中血腥的权力斗争，童年的伊凡大公或许并不知情。然而克里姆林宫那种诡秘阴森的气氛不能不影响到这个未来的沙皇，何况很快他就会亲身体验到突然的失落。在谋杀了两个小叔子，斗倒了自己的伯父格林斯基亲王后，伊琳娜又以霹雳手段将逃亡到立陶宛边境的贵族成员抓捕，将其中30人吊死在莫斯科城北大道两旁，以震慑敢于对他挑战的统治阶层。权力完全掌控在伊琳娜和他的情人奥伯伦斯基手中，他似乎已经没有对手，贵族议会对他言听计从。此时的伊琳娜还不到30岁，年轻美貌聪明强干，儿子伊凡还是个孩子，亲政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一切顺风顺水，伊琳娜可以尽情地享受权力和爱情。然而她毕竟是个外来户，在莫斯科根基太浅，何况自断了伯父这只大根，这个年轻的女人断然没有感受到克里姆林宫地下暗流的涌动。1538年4月3日的早晨，伊琳娜突然死了。就在同一天，摄政的大公夫人被匆匆埋葬。朝廷中的权贵，贵族议会里受人尊重的瓦西里·舒伊斯基成为新的摄政大臣。如果说两个舒爷爷的死和伯老爷的死对童年时代的伊凡大公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和震动的话，母亲的突然离世却让八岁的伊凡地位一落千丈，他尝到了被鄙视的滋味，被操控的屈辱和无时不在的令他不寒而栗的掉脑袋的威胁。舒伊斯基亲王是诺夫哥德罗大公的后代，此时60多岁，多年的航武生涯造就了他坚定、隐忍、冷酷无情的个性。在登上摄政大臣之位以后，他立即关押，接着处死了伊琳娜的情人奥布伦斯基，把伊凡的保姆奥布伦斯基的姐姐送入修道院，将伊琳娜的珠宝首饰和所有值钱的物品全数搬走入库。接着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清洗伊琳娜家族成员，甚至对于瓦西里三世的旧臣也不放过。伊凡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体贴关怀的保姆，周边再也看不到臣下卫兵和侍女们毕恭的笑脸，他知道 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舒伊斯基的亲信监视着，他每天被告知应该做什么，如有违背，得到的会是冷冰冰的训斥。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还不得不签署命令，杀死那些明知是自己父母曾经依靠和信任的大臣。